基督的位格第十七讲，我们上一讲呢讲完了路德中对基督的属性的转移或者属性的传递 The communication of attributes。 那我们再问习一下路德中的立场，他们说神性的属性转移到人性，人性的属性可能转移到神性，是因为一个真正的转移 actual transference， 而就是因为有这个真正的转移才能够保持基督是一个位格，他的位格的完整性。他们没有否定两个就是神性和人性里的属性呢，圣经里都指基督一位格的属性，但是他们多加了一点什么呢？他们认为呢，他们加这一点呢，是能够帮助我们坚持基督的位格是一。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说法。路德和早期的路德宗认为神性能够的属性能够转移到人性，人性也转移到属的属性转移到神性，但是后来呢，主要是讲神性的属性转移到人性，然后呢，后来呢，这个教育就越来越缩窄。比方说经验主义的路德宗的神学家呢，他们把神的属性分成两种，一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另外一种呢是叫做静态的安静的无限永恒等等。他们说只有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些的属性呢是转移到人性，他们同意这些都是在道成肉身的时候所转移的。问题是但是怎么样跟福音书里的耶稣基督去配合呢？因为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就是在福音书里的耶稣基督，我们并没有看到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因此呢就有不同的意见产生了。好，我们就总结到这里。现在我们来看改革中，也就是说伯克夫对路德中的基督属性的转移的批判，有一些很严重的很严厉的批判的。 A 第一方面是没有圣经根据的。伯克夫说，那假如我们说根据约翰三章十三节就可以说基督的属性真正转移约翰三章十三节说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那假如你要逻辑上一致的话呢，那你也可以从哥林多前书二章八节做个结论，就是能够受苦就是人基督的人性能够受苦，这个也转移到他的神性咯。因为哥林多前书二章八节说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你要不要说钉在十字架上受苦也是转移到基督的神性，成为基督神性的一种的属性呢？但是路德宗的神学家不敢做这种的结论的。伯克夫说路德宗的这个真正的属性转移是没有圣经根据的。 B 第二个批判，路德宗的立场就意味着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混合了 fusion 就混在一起了。路德宗的神学家他们表达的时候好像在说基督的属性可以从基督的神性或者人性抽离的，可以转移的，就是说神性不变但是神性里的属性转到人性，人性不变但是人性里的属性又转移到神性。但是神性人性这个本性 substance 或者 nature 和属性 attributes 不能够这样子拆开来讲的。当神性的属性真正转移到人性的时候，那个人性就不再存在了。再来一次比方说你说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当你从基督的神性转移到人性的时候，那个是怎么样的人性啊？无所不在和无所不知与人性是不符合的吗？对不对？所以这种的属性转移的结果就是神性与人性就混杂了，而圣经呢一般都是分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不要把基督的神性与人性混合。 C 第三方面，我们目前一般路德宗学者所讲的那个立场是不一致的。假如神性的属性转移到人性，那么人性里的属性也应该转移到神性才对啊。假如神性里某一些的属性转移到人性，那为什么不说神性里所有的属性都转移到人性呢？但是路德宗不敢走到这个结论，所以呢，他们到一半就停了。再说一次啊，不是人性里所有的属性都转移给人性的，只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那这个是不是很一致的，很不令人满意的一种的立场。第四个批判，这个是不符合福音书里怎么样描述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是不符合福音书怎么描述基督降杯的时候在福音书的那个情况。福音书里所描述的基督不是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人，路德宗要解释这些的空隙啊，逻辑上的空隙呢，并不让普世大公教会满意，甚至乎也不让所有路德宗的会友满意的。第五方面，路德宗这种的属性的转移，其实就实实在在就破坏了道成肉身的教义了。他们会分 incarnation 道成肉身 incarnatio 还有 exinanitio， 我不会翻译哈，这个拉丁文我没有读过拉丁文的。那我们来解释他们是什么意思。罗格斯就是圣子，只是经历了道成肉身 incarnation。 再来哈，罗格斯浮在道成肉身这件事情上，他经历了道成肉身而已。罗格斯让人性作为那个神性丰满的容器和居所。再来哈，罗格斯令到基督的人性作为神性丰满的容器和居所。罗格斯向人性传递了一些的神性的属性，但是你这样做的时候罗格斯呢就毁坏了人性，因为他把人性就完全吸收进到神性了，所以剩下的是神性。那这一点呢跟前面讲的很相似的，就是说当你的神性的一些属性转移到人性的时候，就等于人性变成神性了，人性就不见了，所以地上这个耶稣就没有人性了。 F 第六，路德宗的属性的转移这种的说法呢，就实实在在的含糊了基督的降杯和他的升高。其中一位路德宗的神学家 Brent 甚至乎说，基督的降杯和升高不是先后两个状态，乃是在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同时有的，基督同时是降杯和升高。那这个是很好听的啊，很像存在主义一种辩证的说法。 那为了要解决这个逻辑上的问题呢，路德宗神学家就讲一个 exinanitio 的教义，什么意思呢？ Not the logos, but the God-man is the subject, to the effect that he practically emptied himself or laid aside the divine attributes. 不是罗格斯虚己放下他的神性的属性，乃是神人基督虚己放下神性的属性啊，甚至有人说啊，是不断的这样的 exinanitio， 这个字可能是指虚己啊，或者是把他的属性倒空，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最后这一点呢，假如你不明白，我不会怪你的，我也不明白。好，所以不能随便的去发明一些理论哦。那但是改革中有没有讲属性的转移呢？有，你回去问起前面的，是很有限的啊。某些经文，比方说神的血啊，《使徒行传》20:28。现在呢，我们要讲一个叫倒空说或者倒空论 ，kenosis doctrine， 形容词是 kenotic， 这个字呢，就是来自腓立比书第二章虚己。He emptied himself， 基督或者是啊倒空自己，那个倒空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先说这里呢有四种不同的说法，后面有伯克夫的分析，然后有五方面的批判。这个是这个并不是我们福音派能够接受的理论，但是我们总得知道怎么去解释腓立比书2:6虚己 ，He emptied himself， 是谁虚己？虚了什么东西？我再说哈，是谁虚己？虚了什么？那这个是这段讨论的主题。大概在19世纪中叶，基督论呢就出现一个新的说法，就是倒空说，特别在路德宗的圈子很流行。某些的改革宗神学家也接受了，这个代表着19世纪初跟19世纪中啊，在德国有一个运动，就是路德宗和改革宗某一些教会尝试合并。那他们在基督论方面呢，某些神学家就越走越近，当然这个是不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一个理论啊。这个新的说法呢，是盼望能够把基督的人性，是真真实实的人性说清楚，基督真的是人说清楚，同时他是多么的舍己，多么的牺牲自己，他们想要把这个说清楚，当然结果是弄巧反拙啊。好了，我们来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Kenosis 倒空，这个拉丁字或者是希腊文字，在神学里面有两种的意思的。原来最初的路德宗神学家，当他们用 Kenosis 倒空的时候，他们是指神人就是基督的自我限制，而不是罗格斯，不是圣子的自我限制。神人基督为了要降卑，就放下他的属神的属性，不去使用他们。那这个是原来的 kenosis 倒空的说法。我再讲一次啊，不是圣子，乃是指道成肉身的基督，神人基督为了降卑，为了谦卑，他就不去用他神性的属性。但是倒空说的神学家呢，就不仅仅讲这个。他们怎么讲的呢？他们就说，在道成肉身的时候， 罗格斯就是神的儿子，就完全没有了他的属性，所以他的各方面的神属神的属性呢，就越化成一些的潜质而已，潜能而已。就是说理论上他有这些，但是呢他不用的，他不但不用，他没有了，只是可能有。再讲一次啊，原来的说法是基督不用他的神性属性，那现在呢就说的他没有了，他只有可能有神的属性，这个可能，这个潜能。当罗格斯就是圣子与人性联合的时候，又发展成为一个又是神又是人的位格。那这段话最重要的那句话是，罗格斯成人的时候呢，就道成肉身的罗格斯啊，就没有神的属性 ，denuded 就脱掉了。好，四种的说法 ，A 第一种代表人物是 Thomasius Delitzsch Crosby， 第一位神学家，这个第一派的第一位 Thomasius 呢，他说神的属性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绝对的属性或者本质上的属性，比方说绝对的能力、绝对的圣洁、绝对的真理、绝对的爱，那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相对的属性，并不是神本质上必须要有的，比方说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再来哈，他这样分的，一种是绝对的属性、绝对的能力、圣洁、真理、爱，另外一种是相对的属性，就是相对于我们呢，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那罗格斯他为了要取了一个真正的人性，他保留了他的属神的自我意识，就是他还知道他是神的。再讲一次啊，罗格斯他为了要取了真正的人性，他保留了他的神的自我意识，但是呢他把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呢放下了。那就是前面所讲嘛，有一些的属性就放下来就没有了，是他自己放下的。这个是第一种的理论。 B 第二种的 Guess and Harry or Henry Ward Beecher 啊，这里介绍一下 Henry Ward Beecher。 Beecher 的父亲是公理中，就是改革中的牧师，他有一位姐妹，不晓得是姐姐还是妹妹，是写汤叔叔的小木屋 Uncle Tom's Little Cabin 小说，直接影响到美国南北战争黑奴释放的，就是描述奴隶跟主人的在美国南方的生活的。 Henry Ward Beecher 是纽约市布洛伦 Brooklyn 的普利茅斯公理宗教会的牧师，也就是说呢，当时呢，就是1870年代南北战争之后呢，纽约市的白领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中间很受欢迎的很大的一间的改革中的教会，当时他是美国最出名讲道的讲员之一。另外一位呢是 Jonathan Blanchard， 他在芝加哥附近呢做了惠敦大学的第一任校长，1860，惠敦大学是哥培里的母校，我也在那里服务过，我的父亲那里毕业，我的儿子也在那里毕业的，是福音派一个很出名的学校。 Jonathan Blanchard Henry Ward Beecher， 那惠敦大学呢比较像是威斯理派的， Beecher 呢比较像是改革中的，他就开始传一种温和的改革中神学。那请记得哈，他是美国最受欢迎的 讲员之一。最后到了1900年代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普救论或者是自由派神学家。同时，同样的那几十年，英国的威尔斯生产了一位啊，出产了一位李提摩太到中国，啊，在山西赈灾，啊，跟道教的人士来往。一开始1868-70到了宁波，6个月就会用宁波话带领家庭崇拜。但是呢，他对个人布道感觉到没有什么果效，所以他去跑去跟那些知识分子跟宗教领袖对话。梁启超在1894-95有3个月是他的秘书，他是广学会的总干事之一，很长时间哦。李提摩太是浸信会背景的，他在威尔斯的复兴时期现身浸神学院，与很多其他的丁伟良等等和 Henry Ward Beecher 这些，都是不论在美国当牧师或者去中国当宣教师，都是最出色的牧师，英国跟美国的最出色的牧师。这两位最后都成为普救论者，就 全人类都得救的，中国人呢不需要信耶稣，他本来就很好的了，总之搞一个世界宗教，基督教、儒家、道家、佛教加起来就好了。为什么？为什么 Beecher、 李提摩太等等的信仰会变质呢？那当然其中一个问题最基本是他自己的在神的话语 的忠诚。但是从外在来看呢，当我们对比方说纽约市的白领或者中国的清末的知识分子，当我们对宣教工厂的魅力被吸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很容易我们的信仰会变质的。我再说一次啊，比方说我们外国人到中国去教英文，好像李提摩太这种了啊。我曾经在一个美国差派最多英文老师的基督教机构，向他们最有钱的奉献者讲一篇信息，在华盛顿最有名的酒店之一的客厅那边讲，我说中国不需要再来一个李提摩太，他们以后再不跟我讲话啊，更再不跟我联系。请注意哈，当你对宣教工厂的魅力太吸引的时候，很容易你自己的信息跟信仰立场会动摇。Henry Ward Beecher 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